Lesson 13, Studying Chinese, page 281.
马教授，早。
早，你早来了？
我也刚来。您这两天上哪玩去了吗？
我这两天因为精神不好，昨天在家睡了一天的觉，哪儿也没去。你和学新美英上山去了，是不是？
是的。星期六我们去上山，昨天是高先生生日，到高家去了。
对了，昨天是老高的生日，还有别人去吗？
有一位王老太太，是高太太的亲戚，还有美英的两个女同学。事前我不知道是高先生生日，等到吃饭的时候我才听说，我也没送一点礼。
那倒无所谓的。
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高先生高太太说，恭喜恭喜，您说可以吗？
过生日说恭喜也可以。
我们几个人谈得很热闹，那天高太太预备的菜真丰富，简直好像一桌酒席，而且每一个菜的味儿都很好。
你对中国菜每一样都吃得来吗？
都吃得来，没有一样我吃不来的。昨天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喝了一点酒。
老高平常不喝酒的，是不是？
是的。
他进来做什么消遣呢？
我看他就是拿写字当消遣，每天写了又写。
听说老高的字一天比一天写得好。
他天天写嘛。
几时我得求他给我写一张。
你没有高先生的字吗？
没有，他肯不肯给别人写呀？
高先生最高兴的就是有人求他写字了。您跟他是老朋友，相信更没问题了。
美英的画画的也不错了吧？
您没看见过吗？画的很好。
美英这孩子很特别，他的画从来不叫人看。
高先生书房里挂的那张就是他画的，那是一天高先生正在写字的时候，美英把他画下来的。
美英的确是很聪明的。你对画画有兴趣没有？
我很喜欢，可是我没有画画的天才。
你并不是没有天才，你是专门向文学一方面发展了。
我实在是没有天才，有的人是多方面的。
你这么聪明，在别的方面用一点功夫，一定成绩也不坏。怎么样？上一个星期所学的有问题没有？
大致没什么问题。请问您今天的讲题是什么？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今天讲学习中国话，从今天起这一个星期都是讲中国语文这方面的，明天讲中国的文字。
这一个星期的题目您都知道吗？
知道。后天星期三讲参考书，星期四讲中国语言，星期五讲中国文学。首先，过年的时候，首先要给祖父祖母磕头拜年。刘丽，他既然中国话说的那么流利，为什么还要学？积累，日积月累。我病了一个多月，不能工作，所以我的工作 都积累起来了。我虽然没学过中国话，可是我和中国人常在一块儿，日积月累，我就学会了很多。养成习惯，他养成习惯了，半夜必须吃东西。
我上次的录音，您听过了吗？
听过了，很好，复述的非常完全。你首先说的那几句话也很好。
我听着毛病太多，而且说的也不流利。
我听着倒不是不流利，就是说的慢一点，那都是你平常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
我认为还是说的不好，没有中国人说的那么自然。
说的自然当然是最好了，学外国语言首先还是得说出来，要别人听了很明白，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燕，小燕儿，你看怎么屋子里飞进来一只小燕儿啊？黄莺，莺莺燕燕，黄莺叫的声音非常好听。灯节，我们家来了好几位小姐，莺莺燕燕的，很热闹。鸟，今天早上我们门口那棵大树上有很多小鸟，飞来飞去，好像在做游戏。比喻，诗人作诗的时候常常用比喻。运用，那个商人很会运用他的钱，做了三年买卖就发财了。你能运用这些字写一篇东西吗？诗意，有人说中国语言有诗意，这是真话呢，还是假话呢？
莺莺燕燕这个词儿是形容词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莺是黄莺，燕是小燕儿，是两种鸟的名字。这两种鸟叫的声音都很好听。如果有几位年轻的小姐们在一块儿，就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她们。要是有几位老太太在一块儿，可千万不能用。如果拿莺莺燕燕来比喻老太太，就可笑了，除非你是故意的说笑话。
所以词儿要是用的不好，就会出笑话的。
中国语言的难处就是形容词难运用。
说中国语言有诗意，也就是这个原因。
感情、热情，不管你怎么跟他相处，他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我今年正月头一次和他见面，就觉得他很热情。含蓄，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有话就说，一个是说话比较含蓄。王先生说话相当有含蓄，而且什么多余的话也不喜欢说。即使我不相信有灶王爷，即使有，我也不相信他会上天。否，否认，是否，能否。人家都说马有贞有女朋友了，可是他自己否认。你常常拜神，你是否看见过神？你能否在新历年的时候把以前你借我的钱给我一部分，其余的旧历年再给我？王主席今日来否？脸红，他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说，我不去。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正在玩纸牌呢。他一看见我来了，脸都红了。老王跟别人说老张坏话，把老张气坏了，脸都气红了。
中国女孩子在感情方面没有美国女孩子那么热情。
不，中国女孩子在这方面是比较含蓄。比如一个女孩子看见一个男孩子，就不会先和那个男孩子说话。
我听说中国女孩子如果她有了很要好的男朋友，她也不好意思承认。
对了，要是一个中国女孩子她有一个跟她很好的男朋友，要是你问是不是有那么一回事，她一定脸红。以便， 我们应当问一问飞机什么时候到，以便到招待室去访问他。俗乘科，这里新成立了一个国语俗乘科，他们预备在五个月里就可以把国语俗乘。唯有如此，唯有如此，才能不让人失望。掉，你看你的车牌子要掉下来了。克服，你不要忧愁的，天天哭。你应该想法子克服这个不好的环境。
马教授，以便这个词儿怎么用？请您给我举个例子。
那件事情努力去做，以便俗成。
唯有如此的意思，就是只有这个样子，对不对？
对的。例如，要想克服种种的困难，唯有如此去做。
我明白了。
掉字的用法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是东西掉下来的掉。
错误，不但是孩子，就是大人也时常有错误。以，我每天以做苦工为生，哪有多余的钱呢？榜样，他是个坏人，你不能拿他做榜样。碰见，昨天夜里我的车被别人的车给碰坏了。昨天我在百货公司买布，碰见张小姐了。
马教授，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发生的错误，就是有时候很难分别一个词儿是说的还是写的，还有时候一个词儿也不知道在说话的时候是否可以用。我现在说个例子，以王先生做榜样，您说对人说话的时候这个椅子能用吗？
在中国人不研究语言的人们，也不能绝对的分得很清楚。普通说话的时候都是说拿王先生做榜样，要是演讲的时候可以说以王先生做榜样。
有时候碰见一个生词，我真不敢决定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
唯一， 我唯一的希望是能找到一个工作，有点钱，将来好念大学。免，免的。说外国话，不管说的怎么好，有时候也难免有错。我们早点去，免得没座了。接触，他所以中文那么好，是因为他接触的人都用功，大家时常互相研究。忽略，过节给朋友送礼是人情，你别忽略了。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要把话说好，词儿和语法用对了，免得说出话来不自然。
按照现在你的程度，这并不难。你常和中国同学接触，常说，自然就会进步的。
和同学们在一块儿谈话，大家都很客气，即使错了，人家也不好意思说。
可是你要注意旁人说，不要忽略他们的语法。丢，丢掉，丢脸。在灯节的晚上，我们出去看灯的时候，家里头丢东西了。我初次在中国的时候，我丢掉一个很好的学习国语的机会。先生叫我写“灶王爷”三个字，我连一个也没写上来，你说多么丢脸。昨天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一算账才发现我的钱丢了。断，段儿。这课书一共分两段，头一段讲节日，后一段讲中国的神话。后悔，我很后悔以前我从来不做事，老玩麻将。 掌握。他一点也不穷，他说的都是假的。他手里掌握了几十万呢。这个机会很难得，你要掌握住。不断的。他经济情形太坏了，我不断的帮助他。
您刚才说学中国语言应该多和中国同学接触，这个是对的。我从前在这儿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同学，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和中国同学说话，但是他自己觉得中国话说得不合理想，怕说错了丢脸，所以就避免多说中国话。结果是念了好几年的中文，见了中国人不敢说中国话。他现在想起来过去那一段时间很后悔。
有了机会就应该抓住，不应该忽略。
是啊，有机会应该掌握住，不断的练习。
灵活。你看那个电影明星的身体有多么灵活。答意，词不达意。你看这篇关于同音跟同音字的文章写得太坏了，词不达意，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纯粹。这个菜真香，纯粹是北方味儿。通，语言不通，办起事来真麻烦。他写的文章半通不通的，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跟他说了半天也说不通。模仿，他模仿马老师讲话的样子，太像了，差一点把我给笑死。关于语言一方面，已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在写作一方面，用词儿和文法有时候不怎么自然。那就是运用的不灵活。
是的，我感觉到自己所写的东西常常词不达意。
自己看得出来自己的毛病，就能进步。写作 纯粹是一种经验。要多看别人的写作，注意别人的语法和用词儿，以及句子的结构等等。
有时候看看自己写的东西很可笑，半通半不通的。
假如是开始学写作，都得模仿别人的，拿你现在的程度来说就不必了。歌，歌儿。在阳历新年那天，我们去看电影，那个片子里有一个歌儿，真好听。唱，唱歌儿。在阴历新年那一天，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块儿唱了半天歌。主修，主修科。我妹妹主修心理学。他的主修课是哪门功课？他的主修课是哪门功课？宝贵。我们在这春天的时候应该多努力学习，不要把宝贵的时间白白的过去。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意见。迟早，他车开得那么快，迟早要出事的。听高先生说，你中文和中国话都那么好，是因为你念高中就选了中文的科目。
是的。
在美国念书的环境里，你怎么会对中文发生兴趣了呢？
我所以有兴趣念中文的原因是这样，我从小就喜欢听外国人说话，我听人家说外国话，我就觉得很有趣儿，尤其是中国话，我听着好听极了，像唱歌似的。我念高中本来是主修科学的，可是我也选了一门中国语言，每星期只有五个钟点，我想这个宝贵的时间我要好好利用它，同时我想迟早我要到中国去。
进入，我们学习中文课程已经进入第二个星期了。学业，你这次到中国去，祝你一路平安，学业进步。他的病治不好了，吃了很多药也没有效。我们的课程已经进入 第三个星期了。我们所讨论的东西不少，但是学的人能否真的了解呢？
我个人觉得这两个星期确实知道不少的东西。
有时候我想，青年人在求学的时候，如果学业不进步，应该用什么有效的方法使他进步？
念大学了，尤其是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必须要靠自己去努力了。要是自己连研究都不研究，当然得到的就很少了。
雨，我昨天买了一本书，名字是《妇女与家庭》。缺，我的书房里什么都有，就缺一个日历。退，退步。即使不卖给我了，请你把钱退回来。在那个公司买东西，要是买错了，他们不退也不换。我三年没说中国话了，现在说的比以前退步了。休息，退休。军官命令那些兵坐在地下休息休息。他已经70多岁了，早就应该退休了。瘦，坐在上座很瘦的那位先生是谁呀？胖，胖子。你看我们两个人谁胖谁瘦。我们老爷是个大胖子。
马教授，有一位简易多先生写的《新文学与旧文学》这本书，现在还有卖的吗？
这个我不大清楚，可是作者是我老师。你要买那本书吗？
这本书本来我有，在2年以前我给丢了。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非常有用。我又到书店去买，可是这本书很缺，所以哪个书店也买不着，别人写的都没有那本好。
只有简先生才能写出那样好文章。从他退休以后，不怎么写东西了。
为什么不写了呢？
因为身体不太好，他常说他自己退步了。
您常见着他吗？
因为我跟他念书的时候，他很喜欢我，所以我跟他比较亲近。
几时您带我去拜访拜访简先生？
等我跟他定一个时候，我想他一定欢迎你去跟他谈谈。这位老先生很瘦，我们学校的王教授不是很瘦吗？跟简先生比起来，还是个胖子呢。姊妹，姊妹两个都是腊月30的生日。 早日，老张希望你早日回国。慌乱，他接到他母亲的信说他父亲病了，他说他这几天心里很慌乱。心意，心慌意乱。这个纸包的东西，请您收下，这是我一点心意。我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心慌意乱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表示，中国人过年接神烧香烧纸供菜什么的，是表示人们对神的心意。愉快，毛先生跟他太太为了供神的问题，两个人有意见了，这几天心里都不愉快。我跟你说说我和简老师的一段故事。简老师和我父亲本来也是朋友，他是念古书的，他的思想很旧。有一次给我父亲写信，信上的大意是，你的少爷书念得相当好，将来一定有前途。我的女儿现在都已经不小了，在这种慌乱时期，希望他们姊妹早日嫁出。我希望和你们家定一门亲事，不知道你的心意怎么样。
这怎么办呢？
我父亲接到了信，很难表示他的意思。
简小姐，您见过吗？
我没看见过。
怎么回答的？
我父亲大概说，现在儿女亲事我们不能做主了。
简先生一定很不愉快了。
我觉得他倒没有，一直的和我们来往。真确，千真万确。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的一点也不真确。他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预祝，预祝你发财回家，这是对出门做买卖的人说的一种吉利话。象， 请你把公司里的账一项一项的按着次序算一算。我每一项都算了，还是多出来5块钱。讨论，有什么问题，你们只管讨论好了。昨天国民党开会，讨论的都是党里的问题。张小姐的头发是黄的，好像外国人一样。现在我们还有两个词儿。
真确预祝
这两个词儿，我想你都会用。
预祝就是希望的意思，比如预祝你成功，预祝你考第一。真确跟实在的意思差不多。
好，今天的词儿一项一项的都讨论完了。哦，明天晚上7点钟学生中心请王大文先生讲中国文学，你有功夫可以去听一听，没功夫不必去。
我去，难得的机会。
不知道美英要不要听？
美英近来很忙，她不会去吧？
或者你去，她也去了？
不会的，我去，她也不一定去。不过我问问他，王大文先生是哪个大学的？
以前在中大做了10几年的教授，今年已经70几了，头发都白了，还是到处去演讲，就喜欢和青年人谈学问。学生中心，你找得到吗？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儿去？
谢谢您，学生中心我去过，您也很忙，我们各去各的吧。您什么时候到学生中心？
我7点以前到。
Lesson 13Grammar Drills, page 294.
他每天以打麻将为消遣。他3个月没做事了。以什么做生活费呢？他在哪个大学念书？以哪门功课做主修课呢？他连过年的菜都没买，我以什么做除夕上供的菜呢？我们兄弟4个人都以我哥哥做榜样，这盘录音带一定不是他录的，他怎么能说这么流利的中国话呢？他那么笨，怎么能念俗成科呢？我心里头哪有你心里头那么愉快呢？谁有那么好的运气呢？我的头发哪儿比得上你的头发那么黑呢？
Lesson 13, Lecture, page 294.
Chuwei Tong Xue, Jintian, Womia Tao Lun de Shi, Xue Xi Jung Guo Hua. Chuwei Dao Jung Guo Lai Yen Jiu Xue Wen, Huo de Shi, Xue Jung Guo Wen Xue, Huo de Shi Yen Jiu Jung Guo Li Shi, Huo de Shi Xue Xi Qi Ta Ke Mu. Bu Lun Chuwei de Ju Xiu Ke Mu Shi Shen Ma, Zui Ji Ben de, Ye Shi Zui Ju Yao de, Shi Xian Yao Ba Jung Guo Hua Xue Hao. Yao Shi Ni Shang Ke de Shi Ho.听不懂先生说的话，看书的时候速度也不够快，和中国学生来往的时候不能互相了解，那么诸位的学业不但不能像理想那样的进步，而且诸位在中国留学的这段期间里，精神上也一定不会愉快。诸位听了我说的这些话，也许会说，我们到中国来以前都已经学过两年或三年的中国话了，虽然我们说的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的流利，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国，只要是每天练习，还有什么问题？这些话对极了，诸位已经进入了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在一起相处和学习，语言的困难迟早总是可以克服的，不过诸位大多数的计划是在中国留学一个短时期，比方说一年两年或者是三年，要想在这个最短期间里熟成诸位语言的能力，以便继续研究各项专门科目，这就是现在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今天我主要要谈的就是这个学习中国话的问题。我现在提出几个一般人学习外国语时常忽略的地方，供诸位参考。第一，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日积月累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养成容易，改变难。一个小孩子学说话，从没有语言习惯开始养成一种语言习惯，那是比较容易的。诸位从已经有了本国语言的习惯，再改成外国语言的习惯，就难得多了。要想克服这种困难，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小孩子学说话做榜样。不断地利用机会去听去模仿，现在诸位来到中国学习语言的环境是有了，可是诸位能否成功以及能否早日成功，就全靠诸位能否模仿小孩子学说话的法子。换句话说，就看诸位能否掌握这个学习的环境了。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在外国念了三年甚至五年的书，结果对于外国的语言还是没学好。每次和外国人接触说话的时候，不是心慌意乱，就是词不达意，即使达意，说出来的话还是免不了有错误，总是半通半不通的，又像外国话又像中国话。这并不是说这些中国学生没有语言天才，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利用他们的学习环境，他们除了上课以外，就是和其他的中国同学聚在一块儿，用中国话谈天，就把学习外国语言的机会丢掉了。诸位来到中国，离开本国很远，也许离开本国很久，如果碰见一个说自己国家语言的人，自然不免要亲近亲近。可是诸位要记住，诸位要首先亲近这个宝贵的学习环境，要掌握这个环境，不要叫他跑了， 唯有如此，诸位的中国话才能进步得很快，也唯有如此，诸位将来才不会后悔。第二，诸位现在大概都认识两三千个中国字，这是很不少的一个数目。一般来说，中国人日常用的字数也不过三四千个，可是为什么诸位时常有话说不出来的感觉呢？或者就是说出来了也觉得不够自然和有味儿呢？我想这可能是怎样运用的问题，也就是还不能灵活运用的，怎样才能够灵活运用呢？这得先注意中国话的特点。有人说中国话是有诗意的，我们先不必说这句话是否正确，可是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中国人说话用比喻的时候非常多。比方说，有一天你的姊妹请了很多的女同学到家里来玩，你可以说今天家里莺莺燕燕，热闹极了。你当然可以说家里来了很多女学生，都很漂亮，有长头发的也有短头发的，有胖的也有瘦一点的，热闹极了。这两种说法虽然意思差不多，可是前头的说法比后头的说法就好多了。这种比喻的说法在中国话里多极了。诸位在学习新的词的时候，如果注意到这些有趣的用法，不但能增加学习的兴趣，并且将来诸位的中国话也一定是真正的中国味儿。第三，我要请诸位注意学习中国的风俗习惯。我提到风俗习惯，可不是说诸位一定要喜欢吃中国饭，喜欢喝中国茶，才能把中国话学好。我所要说的，诸位要注意和中国话有关系的中国风俗习惯。比方说，有一天你在朋友家里碰见了一位很美、很聪明的中国小姐，谈了一会儿以后，你觉得她很和气，而且说话很有意思，你想跟她说 I like you very much, we must get together again soon。 这句话用英文说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如果用中国话来说，你说我真喜欢你，我们最近一定要找个机会聚一聚，这位中国小姐一定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她也许要脸红，还可能很生气。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的风俗习惯上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中国的风俗习惯，男女之间的感情仍然是比较含蓄的。一个男人对一位小姐如果说我喜欢你的时候，平常这句话的意思比英文的 I like you 多一点，等于说我爱你。诸位想想，如果对一位才见面的小姐就说我爱你，那么那位中国小姐一定不爱你的。要是你懂得中国的风俗习惯，你对那位小姐说跟你谈话真有意思，我们得找机会多谈谈，听了这句话的那位中国小姐一定很高兴，那么也许那位小姐就跟你做朋友了。今天我随便提出了上面的几点给诸位参考，我预祝诸位在中国留学这段期间里学业进步，身心愉快，并且预祝诸位说的中国话是纯粹的中国味儿。